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伪学术认真听，我是长杰。伪学术呢是一个脸书的粉丝专业平台，在平台当中呢，我们会有文化研究啊、社会学等等的讨论。那当然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比如说影评啊、书评啊，或者是食物的评论。那可是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比较需要表现性的，我就会选用 podcast 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点讨论。那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人呢，可以在各大平台订阅啊，或者是给我五星的评价，那我会非常非常的感谢。好，是大家的支持是我继续做节目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当然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或是在我的粉专 IG 下面留言，那我也会尽可能跟大家做一些讨论。春节春假到了，对，那相信除了扫墓之外，应该还有蛮多人会请个连假，或者是运用一下假期，然后去日本赏樱吧。现在正是日本的樱花季，在这个时候呢，日本赏樱不只是赏樱，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想要去日本的原因，也是因为非常热爱日本的文化之类的东西哦，我对日本的文化很着迷。所以呢，今天我就来推荐两本书。一本书呢是漫游者文化所出的这个《超译日本经典图鉴》，另外一本呢是《速解日本文化论》。这两本书是分开蛮久出的书。漫游者那本书是最近出的书啦，那他用了66本经典，然后来去解释了日本从这个奈良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的66个经典。那另外一本书呢是比较现代一点的，他用25本书来讨论日本文化论，所以你把他两本书结合在一起看呢，就可以阐述了整个日本发展的过程跟文化的讨论。那你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作品，比如说像是枕草子啊、原野物语啊等等。那对于喜欢日本的你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哦。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两本跟日本历史跟文化还有文化论相关的书本。那常常听伪学术的同学不是同学，对不起，上课上太久了。常常听伪学术的朋友们听众们一定知道，就是我常常就是喜欢游历到日本去，然后我的日本旅行的玩法呢，通常都会依照某一些主题来做发展哦，比如说京都魔界，或者是说我就讲很多京都的鬼故事啊，或者说甜点的修辞，我可能会去20家、30家甜点店，然后去讨论这些甜点店的特殊之处。那有时候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玩法，我比较硬核 hardcore 一点的，就是我会随着日本的历史论述来做的踏查，比如说像是古世纪啊、源氏物语啊、枕草子啊等等。那刚好最近拿到一本漫游者文化出的《超译日本经典图鉴》哦，它里面就满满的66本从奈良时代到明治时代的史书啊、小说啊、论文啊、论说啊、游记啊、见闻等等不同的书的题材、文章的题材，它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很快速的这个了解日本的经典的作品。那每一篇的篇幅都没有很大，可能就是3-4页、2-3页，可以让第一次接触日本文化的人很快速的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日本文化和日本的过往历史可以有这些基本的知识，可以一口气找到自己喜欢的篇章，并且可以快速的了解说，哦，原来我当初去玩的这些地方，它有背后有这个相关的知识，无论是江户时期或是平安时期。那我自己呢，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比较有感觉的就是头跟尾，因为我对那个室町时代跟江户时代不是非常熟，战国时代不是很熟，反而是前面的奈良时代啊、平安时代啊，以及后近期的明治时代啊、大正时代，我比较有一些想法。那所以呢，今天我就从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地方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开宗明义哦，这本书其实就会从古世纪到日本书记开始来做一个探讨。日本书记跟古世纪呢，是大概是日本最古老的日本史吧，我们通常都会称之为纪记，一个纪是记录的纪， 一个记是记事记忆的记。那前者的作品，前者的作者是泰安万缕，那后者的作者是舍人亲王等，就蛮多人的。那从这个书本的资料来看，古事记分成上下中，上中下三卷，分别讲述了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像什么伊邪那美啊，女神伊邪那美那岐啊，男神两位男神女神在性爱的交织过程当中，有趣的连理连结过程当中，诞生了日本的列岛，然后以及八百万神明。然后在这个书里面也确认了天照大神跟须佐之男和阅读大神，这个是他们所生下来的三个小孩，这个三贵子的这种各种神话，就在这个古事记里面展开。那古事记里面他用的不是就是一般的汉字，在日本书记用的比较多汉字，因为日本书记有点像是比较像是正史啦，就是故意要给国外那些中国人看的，所以他里面用了很多汉字。可是在古事记里面呢，就用了比较多看不懂的那种平假名。那在这个古事记里面呢，也确认了非常多日本的神话故事当初的缘起，像是天照大神躲到山洞里面去啊，或者是须佐之男大乱天宫啊，或者是两位女神男神伊邪那美伊邪那岐他们如何创造出日本列岛的这个整个过程啊，还有他伊邪那美如何到地狱去，然后伊邪那岐如何去救他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展开了日本几千年的历史哦。那现在有非常多的神社的仪式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仪式，也都是依照古事记的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文本来作为一个依据。那同时他也确立了这个皇权的君权神授的一个这个，因为皇是那个天皇是神的子孙嘛，对，天孙降临，所以呢从古事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天皇是跟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某个程度上也解释了日本的政治的整个体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古事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籍哦。不过有趣的是，长久以来古事记其实被忽视的蛮多的，一直到本居宣长他对这个书本有复古的重读，做了很多注释，花了30年做了44卷的注释古事记传，古事记到这个时候才广为人知。 后期一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有非常多的学者呢去研究古事记这一本书，像是和合准雄神话学家，他运用了 Lagon 的这种叙事分析的方式来去了解日本人的这种风土民情啊，跟文化心灵啊，跟这个神话为什么会是三元论的神话啊，或者是说这个伊邪那美跟伊邪那岐在地狱中的这些相遇，它如何影响到现在的神话故事。所以古事记是一个还蛮重，后期被选为是蛮重要的一个去了解古代生活的一本神话故事。那虽然说有学者质疑说古事记是不是后世编写的伪书，不过目前看来有一派的人觉得是伪书，有一派的人觉得是后来的人逐渐编写的，但是当今的主流意见呢，还是没有把它放到伪书的范畴，还是把它当成是一本重要的古代典籍来做讨论。讲到古事记，我自己就有很多跟古事记相关的旅行。大家知道就是伪学术还蛮常去日本的嘛，那当然我们有各种不同主题，那其中有一阵子我对古事记非常的着迷哦，所以我用古事记当作游玩日本的旅游书，还可以当旅游书哦，旅游书呢来去日本游历，那大部分都是涵盖奈良区域。我们现在讲的奈良不只是去卫路的那个小区域的奈良，是包含整个奈良县。那整个奈良县还分成上中下左右，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蛮大的奈良盆地。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包括去了飞鸟啊、立凤啊、江原啊、田本原啊等等，蛮多还蛮乡下的地方。你去的时候你却发现说，看这些地方怎么那么像那个，怎么那么像宜兰啊，超像宜兰的，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样子。那不过相较于 关西的大阪跟京都哦，我还真的是蛮喜欢这个奈良的。我觉得奈良是一个非常僻静的乡间，那在这个乡间里面其实充满了不同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呢都是跟古世纪相关的哦，当然也有跟日本书籍相关的。那我看到日本的那个网站上面还有专门用古世纪跟日本书籍来当作玩奈良的一条线索，我觉得那个网站也蛮厉害的哦，他帮大家整理好了你应该要去看些什么事情，就像我刚刚去的阿斯卡飞鸟、明日香村或者是立凤，都有相当多的讨论是在讨论这个这些地方、这些奈良的各处跟古世纪或日本书籍的相关的点在什么地方。那我记得我就去过泰安万缕的这个，就是传说中泰安万缕 生出来的地方，去看泰安万缕的神社。然后它是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哦，就是田本源吧，田原本。对，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名称都是写多士，很多的多，然后也有人改成，后来也有改成太或大，或很多很多相关的意思。其实太或大或多都是富饶的意思，很多的意思，所以可以从田原本或者是立凤 这几站、哦、去看到，那边都超乡下的，你可以从那边看到说在这些乡下的田园当中有好几个很古老的神社，小小的大大的都有，然后都是被树林环绕，你可以看到以前 可能啊在这个地方会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系族，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稻作，然后可以是一方的势力。那不过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农村到不行的地方。这个就大概就是大和文明的在谈古世纪一开始的传承地哦，就是这个泰安万缕在写古世纪或者是出生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附近。那另外我也去了一个地方我到至今难忘，就是明日香村。我记得那时候我从三轮山离开了，三轮山当然也跟古世纪的故事也相关。我从三轮山离开了之后呢，到了明日香村。明日香村是一个阿斯卡飞鸟，你可以想象它既然叫飞鸟，它就是以前的很多飞鸟精啊 的地方，因为它那时候还没有迁都到奈良，所以飞鸟是一个京都。你就可以看到那边有非常多宫殿的遗迹，然后有很多跟水相关的祭祀地点，然后有菊寺很老的寺庙，然后有很多坟墓跟古坟，然后还有个十五台古坟。那个时候是个下午、哦、我跟我的母亲呢两个人就骑着脚踏车慢慢的在这个阿斯卡的这个乡间、哦、那个就是散步骑、哦、脚踏车，突然就下起了一阵飘雪、哦、在这个一月的京都的时候，一月的奈良的时候、哦、那个画面真的是超级美的、哦、就是你可以看到完全感受到就是在古代的奈良盆地当中他们选定了飞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这个据点成为京都之后，有各种不同的皇室贵族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有很多的工匠或者是一般平民也住在这些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聚落。这个聚落包含了以前的这些皇宫贵族们跟侍奉皇宫贵族们的其他平民，所以你可以在阿斯卡就是明日香村看到很多就是古代的遗迹。我觉得现在的飞鸟或是明日香村已经建设的非常好，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保留，他们都保留起来，并且有的会移到博物馆里面。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明日香村的话，绝对要去租脚踏车，然后好好的在明日香村里面。对，那边其实用走路的不是很方便，他们会有电动脚踏车跟电动车还有脚踏车，我非常赞同大家去租电动脚踏车，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待个我觉得半天可以走马看花，我觉得一天可以把所有东西看完。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乡间，号称全日本最美丽的乡间就是明日香村。 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当然千万不要忘记要先读一下古诗记跟日本书记，可以了解这个在明日乡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飞鸟时代发生什么事情，那也可以给大家很多新的想法，跟就是对日本的文化的熟悉的程度，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我还有在这个地方去了一些跟镜子相关的神社，像说静坐天照御魂神社等等，很有趣哦。在田园本这边或是立丰这附近有非常多跟镜子相关的神社，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静坐天照御魂神社等等，还有很多神社，它的主祭的神呢是天照国照焰火明命，或是叫做石林老命。根据日本书记或者是古事记，他们不同的记录会有不同的名称。但基本上哦，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哦，到大闹天高原之后闯了祸。那个天照大神他没有要跟他直接起冲突，因为他打赌打输了啦，所以他也没有要跟他直接起冲突。所以呢，他一气之下、羞愤之下，他就躲到了天眼户，就是一个大洞窟里面，然后用那个石头把自己的关在里面。那因为他是天照大神嘛，所以他关在里面的时候，整个天地都变得灰暗了，就没有太阳这件事情。所以所有的神呢都很紧张，想说怎么办？这个天照大神躲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想要把天照大神引出来。所以呢，这个天眼户的故事就非常非常有趣哦，它里面发生了非常多现在我们对于日本文化的一些想象哦。天照大神他躲到阴暗面的这个洞窟里面去，然后所有的神在外面为了要引他出来呢，于是就在这边奏乐啊，然后唱歌啊，就像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神社里面的这些神乐一样。然后有很多铃铛的声音啊，天殿里面还在那边跳了一些脱衣舞啊，这样。所以这个天照大神就想说，哎，为什么大家外面这么热闹呢？是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呢，他就偷偷的把那个天眼户的那个神、那个眼、那个大巨石打开一点点，然后一打开之后呢，就是有一个大力士就把整个石头整个就移开。移开之后呢，刚刚提到的那个。建造这个镜子的那个神，石林老命，他就用这个八尺镜哦，就是给这个那个天照大神看。就天照大神一看，看到说，哎，怎么是他自己？原来大家在庆祝的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女神，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原来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就走出来了，然后再让那个天地恢复光明。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有听过三神器、哦、就是草地剑，然后这个八尺镜跟玉这三个东西，这个镜呢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其实这个镜有一个意义在哦，就是让这个天照大神哦重新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那个真实的一面呢是一个人神的人性，所以透过镜子的观看可以看到神的人性，是 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从这个故事之后，天照大神他在这个洞窟中闭关自守之后，终于发现说，其实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世间的事情，那这个镜子就变成了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的意涵。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去了那个有镜子的那个神社，很难念，再念一次，静坐坐天照魂御魂神社，对，然后里面都没有人。我到奈良的这些乡下地方的时候，我都发现这边里面其实人非常少，就没有很多观光客，大概就是我一组观光客吧，我跟我妈两个人，然后那个神社里面也没有社官，也没有神官，然后他的这些。御守啊，或者是有趣的东西都没有人在卖，对，里面的人都关着。那我就 还特地跑去神官的家按电铃，然后就说哦，我们要买那个御守，然后他才出来，然后贩卖御守给我们。他的御守很特别哦，他的御守是镜子， 就是一个镜子，然后上面有写这个就是天照大神的镜子。这个地方的御守就完全跟他跟这个古世纪里面的故事哦做一个连接，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哦。透过镜子来达到天照大神的双面性，那也天照大神的这个镜子哈、八尺镜也变成了后来三神器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哦、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天照大神他充满着，他一开始是一个神，后来因为他的躲避，其实他充满着人性哦。他可以是被动的，可以是肉体性的，比如说脱衣舞，他可以是破损，他可以是懦弱的，他可以是不完美的。那和合准雄、哦、这个心理精神分析师他就说，这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万物都有不完美，才可以更显其尊贵。这个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哦、其实是还蛮常存在的一个概念，就是差级的概念、哦、这些不完美的事物其实正好就是人们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如此的完美，而是透过非常多的无常，或者是非常多的破损，或者是非常多的差级，来表现出世界的运作，或者世界的深度的这个内在的心灵的状态是什么。那另外一本书也让我有蛮多想法的，就是鸭长明的方丈记。方丈记其实它成书在1212年哦，它是一本在古典文学中算是非常非常极短、非常非常极短的极短篇。那鸭长明他的父亲是下鸭神社的神官哦，所以我记得我们去下鸭神社的时候会先经过某一个小神社，我忘记叫什么，美丽神社，对，但是我忘记它的全名叫什么。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叫做方丈庵的一个地方，那个方丈庵呢、啊，就是一个没有很大的，大概就只有两个榻榻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非常的简朴。这据说啦，这个就是鸭长明他当初闭关，然后隐士隐居，然后在里面写出《方丈记》的地方。那方丈记蛮有趣的，它记录了当时非常多的灾祸，包含了政治事件啊，还有火灾啊、天灾啊、饥饿啊、饥荒啊，都描绘得非常深刻。那其实整部方丈记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无常观。那个时候佛教兴起，所以很多佛教的概念都渗透到了日本的文学当中。那这本方丈记也是一样，它告诉人们说，其实万物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并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们碰到很多灾祸或政治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避世，以及好好的去审视这些灾祸的原因，然后并且忍受承认这些灾祸的存在，然后等到下一次重新的开始。所以我对方丈记这样子末世录的这种灾难 的书写、哦、也是蛮有感受的。原本在还没有看这本这个图鉴之前呢，我对方丈记其实没有这么强烈的想法，不过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对方丈记有很多新的体悟。那另外还有一本我觉得也蛮值得推荐的一个篇章是日本奥地记行，它的作者是 Isabella Bird， 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女性哦。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到日本去环游旅行哦，写下所见所闻。那奥地记行顾名思义，奥地就是很深入的地方。奥地记行呢，就是他从横滨开始走，慢慢走，走过东北，走过北路之后，然后到达了这个北海道地区。而它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的一个地理书写。这些地方都让 Bird 大开眼界哦，因为他发现说，原来日本有这么多美丽的美景哦，就像是东照宫啊。他觉得东照宫是一个打破西方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宫殿，然后重点是他到了北海道之后，他深刻的仔细的描绘了爱奴人跟日本人的差异，比如说爱奴人体格比较壮硕啊，脸部的表的长相的五官骨骼也跟日本人的本土的人有差异。所以呢这本日本奥地记行其实在明治初期其实算是一种对爱奴人的调查记录，所以到后期其实蛮多在研究爱奴人的学者们也都透过日本奥地记行、哦、来去了解北海道究竟他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本书其实对我去，虽然说我去北海道的时候是跟团啊，但是这本书对我去北海道游玩的时候，还有北陆跟东北游玩的时候，有蛮多的想法跟给我很多刺激。那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做了很多简单的介绍，它的图片啊，或是它的一些引言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好，那刚才呢，这个日本经典图鉴，超译日本经典图鉴，大致上我从这个奈良时代到中间江户跳过，然后到后期明治时代，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史书啦，尤其是史书的记载，或是游记的记载，或是一些笔记散文的记载，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经典。然后尤其从古代到近代，叫它近代好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在每一个章节中就获得一个基本的这个知识。那另外一本我想要推荐的书呢，叫做速解日本文化论。他挑了25本书，那主要是探讨日本的心灵、日本的风土特质啊、日本的美丽啊，还有日本的不可思议、不难以解释的事啊等等。那这本书横跨了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啊，横跨了海瑞格的宫与剑啊，还有柳田国男的原野物语啊，志贺重昂的日本文化论啊，日本风景论啊，酒鬼周造的这个萃的构造。它比较算是近代，或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就明治之后的现代的作品。它跟超译日本经典图鉴刚好可以合在一起看，你就可以贯穿奈良到现代。那其实我对在这本书当中，我对日本的心灵这件事情是比较有兴趣的。这本书介绍了像是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海瑞根的宫与禅，梅原猛的地狱的思想，柳田国男的原野物语，然后宫本长一的被遗忘的日本人，还有和合准雄的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这本书我最爱了。我们可以发现哦，现代的论述其实整本都是啦，现代的论述吼，在现代它大部分都是属于日本人论，也就是说从明治西化之后，现代性跟西方性进入到日本之后，有一些学者们开始去试图重新的恢复到日本文化的经典当中，然后重新的来去看定义什么是日本人。有一种复古的意味，这个复古是希望可以复兴日本文化，所以在非常多的书籍，包含外国人或日本人本身，他们在讨论日本的当代的时候，好现代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的返回到过去的一些日本传统文化中去找寻日本所谓的日本人是什么。好这件事情，我以那个海瑞格的这个宫与禅为例好了。这本书是一本小说，小小的书啦，它并没有很长。其实茶之书啊，什么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啊等等，都不是一本大书。像是参与日本文化也不是大书，它都是一本小书。那这些小书其实蛮有意思的，它透过很少的篇幅然后来去引申出日本文化的特殊之处。比如说宫与禅，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说，这个外国人他不要跑去日本去学弓道，从拉弓放箭到射向目标，他以为就是要学那个弓，不就是拉开箭然后就拉开弓然后就可以去射吗？这样子，就没想到他光是学拉弓这件事情，那个师父叫他去学如何好好的拉弓，身体配合肌肉，配合骨骼，然后配合你的心，这件事情他就学了一年。那一直到有一天，他在他的和谐的动作下终于把箭射出了，虽然没有中目标，但他还是无比开心这样子。他的师父就告诉他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练习射箭了。一直到他射箭目标之后，他才慢慢的发现就是拉弓、射箭、放箭跟射向目标这件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弓要合而为一 他才慢慢的发现那种无心无我的境界，从公道这件事情，公的道理，公道这件事情来去领略日本的禅心。好，那这本《公与禅》呢，就是在谈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特殊的经验过程。跟禅与中国日本文化里面其实或者是茶之书也是有类似的这个过程，就是日本的禅到底要如何达到，或是到底要如何生成呢？其实跟他们的日常生活重复的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非常仔细的做某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在这本书里面在谈日本人的我非常喜欢的书叫做酒鬼周照，他是一个京都大学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叫做脆的构造，脆是那个明脆的脆，纯粹的脆 Iki。 因为这个脆这个字啊，汉字加 Iki 这个念法其实很难去解释什么是 Iki， 就像是我们在讲日文的 moe 萌、哦、这个事情你很难去定义萌，或是 kawaii 你很难去定义可爱，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 kawaii 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从英文或是它是 cute 吗，或是它是可爱吗，就不一定，它有一个它更丰富的意涵存在。那像是刚刚提到的 moe 萌这件事情，它也是有很多面向，那 iki 也是一样的、哦、是它是这个脆这个字它也有很多很多的面向的意思。那我自己最常看到脆这个字是在一些风月场所，比如说我去找一些大阪或京都的游廓的时候，在这些游廓里面的歌妓舞妓甚至是妓女，他们会说这个客人真是脆啊，就是 Iki 这样。所以这个酒鬼周道就很想要知道说这个 Iki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翻不太出来， 翻不成英文或德文，酒鬼周照就用他现象学的方式去考察了 Iki、哦、脆这个字的各种不同的内涵，包含了后来他发现、哦、脆这个字包含了媚态、骨气、心思三件事情。媚态就是指说异性在征服目标的时候所展现的姿态、哦、就可以叫做脆，比如说又要又不要啊，或者是有一些礼仪在这个舞技跟歌技舞技跟客人之间，他并不一定是马上就会进入到性爱关系，他可能会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一个妩媚动人然后欲拒还迎的过程，然后这个东西呢叫做 Iki。 那很有趣哦，在武士道里面也有 Iki 的存在哦。比如说武士道他的精神是什么，他所表达出来的理想主义、哦、也叫做脆。那最有趣的是在佛教的这个心死，就是心已死，也就是达观的意思啊，达观这件事情也可以叫做脆。所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就是日本人在 Iki 脆这个字上面其实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结构的意义，它可以叫做达观，可以叫做骨气，可以叫做媚态。那通常 这几个字它也都有二元结构，也就是说脆本身它可以叫做媚态，它也可以叫做没有媚态，它可以叫做骨气，也可以叫做懦弱，它可以叫做达观，也可以叫做看不透，它是介在两者之间，然后慢慢的去形成的一个文化心灵的层次。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我后来在逛京都大学、哦、遥想酒鬼周照跟去看一些花街游廓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个脆的构造，然后你就会去开始想到说，欸、其实在舞伎啊或艺伎的表演或是他们的生活当中、欸、的确脆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说话，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依靠着一个概念，好，在做文化概念在做进行，而这个文化概念从以前到现在都被流传着，那也就是 Iki 就是脆的这个构造。好，我今天很简单的讲了两本书啦，我自己对日本非常情有独钟，对，所以这两本书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它连起来超译日本经典图鉴跟速解日本文化论，两本书连起来刚好可以从古代到现代，然后把整个日本的历史 还有整个日本人为什么是这样，整个日本的神话故事为什么是这样，整个日本的地理风情历史时空为什么是这样，会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看完两本书你大概就秒懂日本人了。那我自己为什么会对日本情有独钟，也就是这几本书的关系。我说实在的，因为我在去日本玩的之前都会去看这些书，然后去了解这个日本人以前的历史脉络啊，或者是他们的民族特性。那很有趣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是单一民族国家，然后他的历史又还蛮统合的，然后他是海岛国家，所以他跟其他国家没有太多的接壤，所以他的时空比较稳定。虽然说有很多外国人进入嘛，那但是这些外国人进入之后也很快的被吸纳到日本文化当中，所以它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其实都相当的特别哦，所以会产生很多很奇特的文化结构或者是社会结构。这也是为什么 Levi-Strauss 李维斯托人类学家，或者是侯隆巴特罗兰巴特哦，今天这个礼拜上课才提到罗兰巴特，他们会这么喜欢日本的原因。日本人他们很特殊，他们重视和谐高度的群体化，然后他们很在乎礼节礼貌，有非常多的行为的规范跟举止跟结构，他们也很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哦，有这个集体主义的倾向。然后重点是他们很尊重传统，他们一直到现在有非常多的传统借由这些神话故事跟刚刚所说的典籍跟经典一直传到现在。所以呢，像是武士道啊、茶道啊、公道啊、神社的这个祭拜啊、庙宇、佛教的传递啊，其实都一直延续着几乎从平安时代或是甚至从奈良时代到现在，有非常多历史的变化、转换、巨变痕迹都遗留在日本的土地跟日本人的心灵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的奇妙之处吧，就你很容易除了那些花花草草啊，什么樱花很漂亮之外，就算是樱花很漂亮，那你也可以去想说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爱赏樱，一期一会的意思是什么，那对于这个樱的赞叹或是排句，或是樱花的满开跟凋谢，还有 风吹雪樱吹雪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怎样子的意涵，那个樱花落下的五秒钟到底有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东西呢都是让我或是让大家不断去踏查日本的原因哦。我相信喜欢日本人一定都有体验到或体会到这样子的日本文化的时空还蛮特别的。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超译日本经典图鉴跟速读日本文化这两本书，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更加深入的进到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当中，了解更深刻的日本。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简单的聊了两本书以及书本的内容，还有我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那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呢，那请你就帮我按一个五星，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或是我们来做一些讨论。那下次要聊什么呢？我想想看。哦，对了，这个长杰又要去日本了。对，如果下一次，如果长杰成功去日本的话，我们下次也许就可以来谈谈就是日本的游记这件事情。好，那今天的文学书认真听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